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朱文猛，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今天我们要继续访问菲比在日本的服饰，并且谈到他所认识的非常特殊的一群人。
你是一到北海道就知道这群人吗？
不是，我在那个教会教英语绘画的时候，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些留学生，中国来的留学生，
他们
也
年纪多大的？
20多岁到30多岁这样的，
就是大学已经毕业的，
可能在国内已经念过大学，然后再到日本再深造。基本上他们都是从长沙来的这些学生啊，
都是长沙来的。
对，然后他们就因为学校很靠近教堂，所以他们有大概有四五个就断断续续的来到这个日本人的教会，然后也刚好那个主任牧师知道我会中文嘛，所以就叫我多注意这些孩子啦。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在那个日语的礼拜里面信了主，也洗礼啦。
你这个教会是日本人的教会，因为叫你去教育。
是。
那你说这些他们这些孩子，你比他们大这么多吗？
我们都叫他们孩子啊。
那他们叫你什么呢？
他们叫我 sensei。
啊 ，sensei 是老师的意思啊。
就是在日本日语里面，你如果是有这个教他们的这个地位啦，哈，还是你一些比较大高一点点的一个地位，通常他们就会称呼你做 sensei。
但实际上你的年龄并没有比他们大，你跟他们也差不多嘛，对不对？
也差不多啦。
我一直以为 sensei 是对男人的。对，女人
是不
是，
好像老师也叫 sensei，牧师也叫 sensei。
哦，这样子啊。
对，他们的称呼跟中文的这个意思不太一样。先说这个日本的教会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就是规矩啦。因为日本人的教会通常就是人数少，如果一个人离开了教会，就是说这个教会的那个百分比例会改变的很大。所以他们一般，
你那个人数有多少？像你们这个教会的？
我在那个日本人的教会，其实它是属于比较大型的，就是说最大有大概有将近100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
算比较大了，就是了。
是，算是最大的了。然后普通的教会一般都是在30个人左右，它的礼堂通常是最多可以坐满40-50个人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
在那个日本人的那个教会管理的那个系统下呢，他们都会比较注重自己的羊群，你的羊群跟我羊群不可以这样随便的跳来跳
去。不可以随便跑别的教会去。
对。如果我的羊跑到你的那边去的话，你的这个牧师要跟我打个招呼。可是这些中国留学生他们不知道这些规矩啦。他们
到处去看看嘛。对啊。
对，他们在上午呢他们就参加这个日本人的这个礼拜，然后下午呢他们就偷偷的跑去另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中文的聚会。很多留学生他们下午就去那边，因为他们在这个日本人的教会洗礼的话，他们是属于这个日本人教会会员啦。
是是是。
所以他们去别的教会的时候呢，都是偷偷过去的。
那他们自己知道是要偷偷去，还是他们根本不晓得这个规矩？
他们是后来才知道有这个规矩，所以更加的偷偷过去。还有就是那边的日本人，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这些留学生通常不会实话实说啦。然后因为我会说中文，而且可能可以听到这些他们的内心的话语啦，他们可以跟我说，他们跟日本人交谈的时候呢，有些事情是不会跟他们说的，但是因为有中文呢，说的比较直接，他们就跟我说，下午你就跟着我们去那个教会看一看，那个教会气氛很好，因为我是属于这个教会的宣教师，不太不可以不应该的
是，
对，我就问我的这个上司，我说可以不可以跟着去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聚会，至少让这个教会的牧师
能够明白一下，那
他们去地方不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个聚会，还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异端的聚会。那我就过去了，然后发现它是一个国际教会，然后里面有它是主要是韩国人带领的日语的聚会，可是下午呢就有一个团契，就是很多留学生，特别是台湾来的留学生，他们带领
台湾来的学生，
对，
是讲中文的，就是
对他们带了很多的诗歌，然后查经唱歌。
这个团契有多大呢？
那时候是2004-0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聚会了至少有五年了，而且平均人数也有20多个人啦。因为靠近附近，他们有一个叫做北大的这样的校园，里面有很多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
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春节的时候，这些日本人呢，他们说开始办那个饺子大会。
饺子大会。
每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就办饺子大会，然后邀请这些中国留学生。
日本人对中国的饺子还蛮有好感的，是吧？
那里的留学生从台湾啊、中国啊、香港啊，还有韩国啊，这些亚洲学生很多。然后最近呢，就是有很多这些回教的国家，这些在发展中的国家的学生也开始增加了。
在日本也有这么多的外国学生来留学。
对，还有很多非洲来的，他们带着小孩来到日本，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非洲的孩子还是印度来的孩子，都会说日语的，很可爱。
那小孩子都学日语很快，那挺有意思。
对，那我就跟着这学生过去，然后我说他们在唱这些歌曲，然后我就说好吧，我就帮你们弹钢琴了，伴奏，然后一次
亲自下海。对，
他们很因为我不会唱歌嘛，我不太会唱歌，我觉得他们唱歌也是很有那个气氛，可是好像一直围着钢琴，可是没人弹钢琴。我就说好吧，我就弹钢琴给你们伴奏。
你弹钢琴，你是需要谱子吗？还是你只要简谱就可以弹？还是你什么谱都不要，你坐下来就会弹？
有谱最好啦，
有谱第一好，简谱和弦。
然后熟悉的歌曲呢，我一般都是不太需要谱，但是如果要变调啊，这些我要做一点功课啦，我要做一些笔记，然后这样弹。我的这个听觉不是很好，其实
听觉不是很好。
我是 play by sight， 不是
play
by
sight， 是不是？我是 play by others。那你跟他们弹琴，他们很高兴啊。
第一次去了，然后就，但是教会他们给我工作，就是下午礼拜天下午我要教英语绘画课，所以我不是每次都可以跟着这些学生去。有机会的话，我就开始就是跟学生偷偷的去，不跟我的。
你也开始跟他们偷偷的去。那你
我的逻辑，
你的主任牧师他你回来跟他报告他的讲法是什么？他准许你这样继续偷偷的去吗？还是你也没再跟他讲？
我第一次去，我不是跟他拿了那个就是说他有 permission 让我过去啊。后来就是因为我有英语绘画课了，他们可能也是安排我让我不能去了，所以我 没有办法跟着这些孩子过去，但是有空档的话，我就不跟主任说了，我就偷偷的跟着孩子偷偷去。我是这样想了，因为主任牧师说这些孩子都不是日本人嘛，他们只要愿意去教会的话，就让他们去，只是不要让他们那边的牧师觉得很为难，因为他要跟另一边的牧师交代。然后我也想到这些学生可能回国的话呢，他们去教会也可能是去偷偷的去教会的，反正就好像一种预备他们回国啦，所以我就说就不妨陪着他们一起偷偷过去。然后就等到我结束两年的那个合约，我就在申请安排说我可以在那个教会住四个月，来看看那边的那个环境啊，所以我得到批准，所以我最后的
是新加坡这边差派你教会的批准。
对，本来就是说去两年嘛，他们就给我经济支持两年。然后我说我想延长多四个月待在日本，去这个教会去看啊，他们就让我去，说或者可能以后这个就是我的服侍的这个一个地方啊。跟这些华语的这个团契好好的认识。然后刚好那时候来了一对夫妇，他们是韩国人，会说中文的韩国人夫妇，他们有那个负担，他们就留着来。然后我就在那里帮助他们就正式从那个团契变成一个华语礼拜。
华语礼拜。
有自己的固定的这个服侍会员，然后要自己负责自己的这个教导等等的，那经济是在整个教会
国际教会，
国际教会管理，只是说每个礼拜一定要有一个华语的这个敬拜的聚会。然后我发现到团契当中呢，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学生来的。
那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在日本居住。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些好像中年人。他们有中文的名字，可是在日本人的那个场合，他们是用日语来介绍他们自己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然后逐渐他们的自己的家人也开始在那个华语的礼拜洗礼，有老人家也有小孩子。然后我听到他们是孤儿。
孤儿。
我以为是小孩子
孤儿，
可是我听到的是残留孤儿，因为日语叫做残留孤儿。
残留
孤儿。
这个残留就是中国的残
留。
残留。
那我就回国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们的资料，发现这些资料不多，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是用英语上课，我去找这些资料找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残留孤儿这样的字。然后我就无意中找到有一个字叫 war orphans，
war orphans 就是战乱的孤儿。
对，然后我就进一步再去研究说，如果他们是在中国的或者是亚洲的，应该就找中文的或者是日语的这样的资料。终于找到了，原来他们其实这些残留孤儿他们是日本人的孩子，但是都是在中国长大的然后他们在1930年前后，日本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野心，他要进军这个中国
对
吗？
先占领东北嘛，对不对？但现在很多小朋友连这个事情都不知道了哈。
那时候那边叫做满洲啦，满洲就是黑龙江跟那个蒙古，他们在那边建那个铁路，他们有铁路公司对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再上面一点就是俄罗斯
对，
因为这个他们为什么要在那边设立那个铁路公司，因为上面有那个俄罗斯铁路公司
可以接轨，
然后他们就担心如果俄罗斯把那个部分接轨，然后就进入那个韩国，日本人以后就有威胁对吧。然后日本人他们说为了阻止，所以他们也占领那个地方，不要让俄罗斯人进来，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他们有打仗，然后日本人打赢了，对啊。然后 OK， 后来他们就巩固了那个
东三省的
占领权，满洲那个部分，
满洲国，对。
有那个铁路公司的这些职员，移民到那边，继续开始就是有一些军人啊，平民，就是一般的农夫啊，叫他们去开拓，开拓那
个
地方，
让它变成日本的领地就对了。
对，后来也就派一些女学生嫁给这些青年人，跟他们一起上去开拓这个地方。
这整个的族群他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跟中国人通婚，而是都是日本人，就是
这个就是怎么开始怎么形成的。就是说他们进去的时候呢，前后有大概150万个人就是移民到这个部分了。然后那日本投降1945年的时候，就要很快的撤离，因为如果他们不逃的话，就可能被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军队追杀。可是呢，铁路公司的这些这是上流社会的人啊，有权力的这些军官啊，他们自己先把自己孩子、自己家人
先
调
走，
然后就把很多这些平民留在中国了。其实那个农夫呢，他们也算是说他们是一个侵略者，所以他们是加害人家的这个身份。可是在这撤离的时候呢，他们变成自己人的受害者。
对，
撤走的人呢都是这些有能力的，然后那些男人呢，他们都是被拉去其他地方去打仗了，去抗战。那剩下就是妇女还有孩子就逃不了。然后有一些书本啊，或者一些电影，他们有做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在逃的话呢，如果跟军队一起逃的话呢，在中途就要集体自杀了，如果逃不掉的话，有要集体自杀，不然的话那个军官会命令这些人把这些孩子杀掉，因为孩子会拖累他们嘛。然后有一些呢，他们偷偷把孩子带在身边，然后在中途必须要把孩子这样扔在旁边，自己逃。
你说他们把孩子带在身边，可是逃了一半需要把孩子扔掉，这样。
所以有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地之子》，是一个日本人，他写过很多很好看的书但是这本书他有去中国做调查，然后他写了这样的故事，就说到这样的这些孩子呢，他们还有这些妇人呢，他们逃不掉的话，他们留在中国，他们是怎么生存的？他们有的就是可以嫁进去那个中国人的家庭，
嫁到中国人那里。
很多中国的家庭，他们也冒险就把这些孩子收留。可能如果是从东北来的这些听众，他们也可能知道有一些地方他们有这样的故事啦，就是说
从来没听人说过
听说有一个城市他们还建了一个纪念碑，就是说感谢中国的父母把他们收养。所以在那个日本的政府呢，他们没有去承认他们的这个错误了，所以一直就是说不肯承担这些被遗留在中国的这些日本人的这个
身份。
对，可能是20-30年前才开始，就是说在1945年呢，如果当时在中国的这些孩子从0岁到13岁左右，这些孩子就把他们当作是残留孤儿。
把他当成残留孤儿，让他们回日本吗？还是怎么样？
对，就接受他们做残留孤儿，然后负责他们回国的这个整个过程啊，然后把他们接到。回到中国，可是他们这些孩子呢已经长大了嘛，回到日本已经50-60岁吧。
50-60岁没错。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大概是1990年左右的时候。
这么晚才接。
对，其实在中间呢断断续续有很多这些日本人的家庭，他们自己去
把
这些孩子找出来，然后把他们带回来，或者是通过那红十字会。可是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找到，他们都是在乡下嘛，在农村或者是已经在那个中国的这些家庭收养成一个中国人。那这些孤儿呢，残留孤儿今年来要算的话，他们平均年龄大概是73岁了。
日本政府把他接回来，或者他们的家庭把他接回来， 称他们为这个残留孤儿，可是他们是给他们日本公民的身份就是了。
对，他们回到日本的一个过程就是先要有人证明他们是有日本人的这个血统啊，他们以前呢父母是日本人，或者是他们在中国有记录有登记。
嗯，
我看过一部电影，它的开始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有种水痘嘛，就可以认得出他们是残留，因为好像中国
那个时候
平民没有，就这些日本人才会去种。
乖乖，等一下，等一下，我看看蒙哥这边，我这里还有一个，对，
还有一个什么？
水痘啊！我小时候种过这东西的。
日本的那个定义就是说，这些老年人啊，到第三代就算是一个残留孤儿家族啦，回到日本的时候就会有分配给他们居住的地方，给他们日本名字，教导他们日语啦，教导他们卫生啊。因为很多他们的背景就是在中国是农村的背景，对，或者说他们的家没有洗手间啊、冲凉房这样的设备，所以到日本呢，他们要学习这样的生活。
是，
然后日本的这方面呢，他们就教导怎么样跟人家相处啊，怎么学习礼貌，然后再帮他们这些年轻人找工作。老年人已经五六十岁了，且体力没有那么好，日语不好，所以很多人做了一下子就没办法继续做工，待在家里就靠那个社会的一些
社会福利，
当然也不是很多啦。
嗯，
那他们就有一些民间组织，就是说抗议了，就跟日本的政府打官司。
说什么呢？
要好好的赔偿，因为带回来日本的时候有给他们很多的承诺，可是发现他们回到日本的时候生活不好，然后没有想象他们承诺那样的有保障了，所以他们有打官司的，但打赢的情形不多。
据你所知，像在北海道那一带，他有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残留孤儿呢？
好像如果一个残留孤儿回来的话，他的家族可以大概有11个人，根据统计了，在北海道可能2000个这样的家族咯。
所以整个人数也不少。那他们都回到北海道吗？还是日本政府把他们安插到北海道？
在整个日本里面呢，其实人数最多就是在东京、大阪，或者是那本岛那边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因为当时他们把这些日本人调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从这几个地方来的，
从这个地方出去的。
对，北海道是因为地方比较大，很多空间可以给他们去
安置他们，
他们定居的地方都是一个好像公共的这样的一个住宅，左邻右舍都是残留孤儿家族了，大家都聚在一起的。
这还是你说他们从90年以后才开始做这个事情？
可能90年的前后，10年左右，那人数最多的时候，后来就逐渐就没有了，就减少了，因为可能大多数不想回来的也已经决定不回来了。
那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了。
对啊，
那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呢，他们是当成是日本人，可是来到日本的时候，他们又被当成是中国人，他们自己本身也觉得很矛盾，不像中国人，也不像日本人。都说嘛，很多都是被中国家庭收养，有的跟那个中国人结婚，他们生下来的第二代很多都不是纯日本人，但是至少有一半是日本人的血统这样的。
那我再问你，
就说其中一个父母是一个日本人这样的。
对，那日本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很久，日本政府会要开始去把这些人接回来，他是因为有社会舆论的压力呢，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这个可能是有那个社会的压力，因为中日外交恢复的时候，那时候是在1970多年吧， 在那个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就是说要负责把这些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带回去。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可是，在之前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些好像红十字会啊，这些用自己的能力把他们带回去，
是，
对，所以已经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可是没有在国际上被承认了。所以可能那个中日和好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啦。他们就公开承认，然后表现友好嘛，他们就做这样的行动。
那你晓不晓得当时是中国人想要把这些人送去日本呢，还是日本人想要把这些人接回来？
有这样的研究，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说中国把他们推出去，然后日本把他们拉进来的，这样 case 有啊。这样的人他们进入日本的时候，他们应该是非常的高兴，他们进去的那个过程也没有那样的挣扎。另一种是中国排斥他们，把他们推出去，而日本也不喜欢他们，拒绝他们，排斥
他
们，
他们的这个教育程度啊，是不是？
或者就是说，
经济能力，
他们到了日本，没有想象中看到日本人对他们那么的友善，他们就感觉到没有人欢迎他们，然后在社会他们又被排斥的时候，他们就这个是很，这是多数的人的那个情形了。
所以他们会再跑到中国教会来。
那个中国教会不是他们跑去的第一个地方。如果你认识日本的这个背景，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犯罪组织，那个最大的就是黑社会，有一大半就是韩国人搞的啦。
我以为韩国人都是传教而已，他们韩国人在日本搞黑社会啊。
帕青狗知道吗？那个赌场。
哦，赌场。
Pinball 那样的一个赌场。是很多人是韩国人开的，但这些韩国人他们是有日本人的身份，这是他们韩国人的另一个历史背景。
真的，这个真的是长见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下子文哥对韩国人可是真佩服了，到日本搞黑社会，这个很厉害的。
那只要有什么犯法的事情，很多人不但会想到是韩国人办的，很多时候他们会想到是中国人做的。
哦，真的啊。
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很多非法移民在日本嘛，那中国人的人数可能比较多，犯法的时候当然有日本人啦，可是只要有中国人一两个，他们就会把全部的这个 attention 就放在中国人。可是为什么跟这个残留孤儿有一些关系，就是说这些残留孤儿的孩子啊，其实不是他们已经这么老了，对吗？
对啊，
是在40多岁50多岁这中年的，他们自己本身就在中国出生的，对吗？
对。
然后他们在中国也不是受很高的教育，因为是在农村。
乡下。
那他跟着父母到这个日本的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说，可能日本比较好，
有发展。
对，好过在中国发展，他们就抱着那个心态过去。可是到了那边呢，发现自己语言不好，
对，
然后被安排的工作就是只能做一些就是蓝
低层的，蓝领的，对，
又被日本人欺负，他们又不能表现出日本人的那种气质了，他们生活习惯还是改不了，对，所以他们特别是东北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行为啊表现，他们是很火热的，对吗？那日本人都是
对很豪放的，
所以他们感觉到很压抑然后又在工作的时候被欺负，所以很多人很心里不平衡，就会做一些反社会的一些活动啊。这是一个残留孤儿的第二代跟我说的。
尤其像北海道这种地方又冷，是不是很多男人都喝酒，就很容易出事情，这是我想的。
不一定啊。
不一定。
那个其他的部分也都爱喝酒啊。
那就是
了。北海道可能地方比较大，他们要怎么闹事也不会牵涉很多人啦。
因为这个日本男人这个下了班一起喝酒，这种文化很吓人的。喝醉了大家发疯了。
现在女人也一起喝。
现在女人
还有学生也一起喝，
哎呦呦，
还有学生，大学生也有他们的叫做飲み会，就是飲み会就是饮酒的饮然后会隐会
隐会
会、
哎、
这些大学生呢，就是一个 club 一个 club 啊，这个 club 聚会，然后就在那边就结束了就去喝，然后跟老师开会，开完了跟老师去喝酒啊，然后在整个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都有这个喝酒的这个文化啦。
所以你常常会看到喝醉的人吗，还是怎么样？
我倒没有，但是知道这些当学生的啦，中国来的学生也好，外国人学生也好，日本的学生也好，多多少少有面对这样的情形，就是说要逼他们喝酒的这个灌酒的这样的。
那他们喝酒，哎，这个你大概都不晓得，你没有偷偷去跟他们看的，对吧？他们喝酒这个隐晦，
哦，有看过，
你看过他们在那唱歌还是干什么？
我去的不是晚上喝酒的那个情形，而是在一个他们有一个好像秋天的 festival， 学校就有一个
喝酒大会，
不是喝酒大会，而是说很多国际的人坐这个小车我们就吃，然后那个老师呢，就叫学生来跟我们一起喝酒，是老师公开叫学生跟他们一起喝酒，我亲眼看到的。
我把你话题扯开了，对，这个是那个残留孤儿自己告诉你的，那他们就这些东北人在日本就很苦闷，
所以他们养成一种非常压抑的性格，加上第二代的他们要养家嘛，加上他们都是在外面工作时间很长的，
很累，
那他们的第三代的孩子呢，很多都是在日本生长的，然后就去日本人的学校，所以从小呢就是一直就是说日语的。第二代的残留孤儿呢，他们日语跟不上孩子，
对，
孩子说不出半句的中文，因为跟孩子的时间很少嘛，
对，
所以很难教育这第三代的孩子，然后第三代孩子不愿意跟人家说他的父母是中国来的，他们在家里说中文的，因为会被歧视嘛。
被歧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家族三代的话，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家庭的暴力啊，问题啊。
是。
因为管教孩子，管不了的话就用暴力。
就，那这个比在美国打工还麻烦呢，是有点像的是。所以你在那边认识他们，可是你要回新加坡去研究，你也不好意思问，是不？他们不太讲。
因为他们本身也不太看这些书籍，因为他们的教育不高嘛，然后你问他们背景啊历史他们也说不出来，那我就自己去看这些书，然后才知道原来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然后也可以代表他们的这些心情，所以我在回去日本的时候呢，就是刚好也是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们一起服侍，那我在发现有更多的可以确认这些我所看过的资料，原来真的有这样的情形。
你说你再回去，你什么时候再回去？你回到新加坡之后多久再回去呢？
我回到新加坡就是有两年半左右，然后就很迫不及待的赶快回去日本。这两年
他们有负担是不是？
算是有负担，也算是说对日本的整个，反正要去日本服侍了。
你蛮有这个孤招回到日本去服侍，所以还是新加坡的教会在派你回到这个韩国人的跟这个残留孤儿的教会，留学生的教会去服侍了。
不是，因为我要再正式的通过那个宣教机构的申请再回去，可是那宣教的这个方针呢，没有所谓的残留孤儿啊什么的，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华人，华语是跟他们没有想象中的那个方针有关系。
所以人家有点不知道拿你这个怎么办，是吧？
所以他们就问我，你到底是要服侍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对我来讲呢，这些不是日本人吗？你就算他们不会说日语的话，他们难道你把他们当成是日本人吗？就是可以接受福音的这条件吗？那难道我要申请回去服侍他们不行吗？所以遇到很多的这个挫折，后来我就
你早一点跟蒙哥做这个节目，叫他们来听听这个节目，也许就会减少你很多困难。
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欧美的国籍的人，他们不是亚洲人，所以更不知道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宣教的机构要拆派你的机构要他们要批准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就更那个了，因为他们是欧美人，他们是白种人就是了。
还有就是在日本的这个同事，这些宣教的同事呢，其实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样的机会认识这些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
的
人
群存在。
对，特别是在札幌可以看得到，可是他们还对这些人还以为是中国人。
中国人。
所以我就跟那个宣教机构说，当时我心情是这样想，我说反正只要可以去日本就有机会了。然后我就把这个负担也在祷告交托，说如果是真的是主的这个旨意呢，我只要可以去日本就好了，那我就说好，我要服侍日本人。我其实开始的时候很挣扎，但是因为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一次好像感受到很清楚的一个意念，就是说他们
是日本人，
毕竟就是日本人嘛，你在挣扎什么他们不承认是日本人，但是你从你的这个 research 都可以证明
他
们是
日本
人。
啊，对对。
所以我就我说好吧，不管可以不可以遇到他们，但是我知道我去日本的方向是对的。那我就在那个完全降服状况下，就去了日本之后，完全放弃要求，一定要跟他们服侍。
你这个是中国人向日本人降服，还是日本人向中国人降服，还是新加坡人向白种人降服？
他们不是说要对这个
要确定你的服侍对象，对对对，
不是要什么顺服这些权柄吗？
我你这个讲一讲，我们下次我要访问你们这个教会是
不是教会这个
拆会？
他们要安排什么就听从他们的，
听从他们的，
那反正只要可以去日本就行了。
所以你就这样子你就成型了。
第一年呢就是学日语嘛，不能参与任何的服事，他们也不让我做什么，然后就把我派去一个日本人的教会，也有给我警告，就是说不许我去跟这些残留孤儿的这个华语礼拜有任何的接触。
真的，你说这个等一下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回到日本。
对，
第二次。那你已经会日语了，为什么还要再去学日语呢？
我的日语还没成型啊。
哦，这样子。所以他们知道你有这个意图，
因为
所以他们就告诉你说不可以去跟他们接触，你只能到日本教会去服侍正牌日本人，对啊。
哦，因为只要谈到他们我就表现得非常的兴奋嘛，所以他们就担心，我就一直想要服侍他们，可是他们要把我培训成一个可以服侍日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士，跟其他的宣教士同样的一个训练。第一年呢或第二年呢全部都是在学习日语，
学
习
日
本人的生活啊，所以因为我们是亚洲人，我们学习的这个比较快，那平时这些欧美人他们都要学两年，那我们都应该是一年半毕业了，我就很勤劳，十一个月。
学了多久？你十一个月就学完了就是了。那学完了你还是留在日本教会了？
刚好那时候就是这个国际教会的这个华语礼拜，那对韩国人夫妇，他们突然间说神的旨意，他们要去别的地方了。他们要离开了，那我就本来就是说因为有他们在那里呢，把我派去跟他们一起配搭服侍，有一个 team， 对一个宣教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嘛。
对。
可是他们这样突然间的离开，就是说我一进去就是要把他们的工作全部给担下来。对。所以那个时候呢要怎么回头要求改那个教会来不及了，所以只能一头栽进去。
我们先停在这边好了，下次再继续聊。你的故事很好听啊。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物。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